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
拥抱每一天，凌云主持。
都是属于你。
有的时候我无法理解，因为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有的时候我看不清楚，因为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有时心痛得无法呼吸，是你给我继续活下去的勇气。有时绝望得只想放弃，是你缠拉着我继续向前行。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妇女节特辑，从破碎的生命到精彩的人生。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妇女节特辑，从破碎的生命到精彩的人生，为你采访特别嘉宾李敏华姐妹。少年失户，中年失婚，李敏华如何成为资深副总裁？2022年第九届世界十大杰出华商妇女华冠奖得主李敏华，从全球77个分会、18个国家的50名参赛者中脱颖而出。她目前担任财富增值集团资深副总裁、执行董事及投资顾问，管理超过550亿美元的资金。李敏华致力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然而，李敏华的人生并非一直这么一帆风顺、平步青云、光鲜亮丽。她少时失户，中年因丈夫出轨而离异。单亲抚育子女的李敏华如何在逆境中兼顾家庭与事业，逆风翱翔，回馈社会呢？让我们来听听李敏华的精彩人生。
有人说过这么一句话，没有经过暴风雨洗礼的人生是不完整的人生。今天的李敏华是一位生命成熟、充满智慧、生命厚重的一位姐妹。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李敏华的生命故事。敏华你好。
谢谢凌云，实在是不敢当，感谢神让我有这个机会来分享我生命的故事。
是，敏华，我呢对你的印象以前我们曾经也做过节目哈，
是的，
多年前。那你每一次给我的印象，虽然你在事业上有非常辉煌的业绩，非常重大的成就，但是你的为人我非常的喜欢。 为人谦和，生命有非常美好的灵性。我相信如果知道你生命故事的人啊，他们听了你的故事，心灵都会非常触动。很不容易哦，这一路走来几十年，非常的艰难，非常的不容易啊。
回头看的时候，真正知道说神是陶匠，我们就是一片陶土，真的顺服神啊，其实回头看的时候，就真正知道这个意义，这个是实实在在的事情。
是，
所以我相信我今天能够来分享神在我生命中的作为，那我也相信每一位听众都有一天可以来数算神的恩典，来诉说他在我们生命中的一个作为是何等的美好。
是的，因为你的人生经历过许多的高山低谷、艰难险阻，几乎一般人生命中所经历的重大的苦难你都经历了啊，你都经历。所以啊，我相信呢，这一系列的你的分享一定会对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带来很大的冲击，因为我相信他们在听你的故事的时候就想到自己生命的处境啊，很多人生命的处境他们所经历的正是你已经经历过的所以我相信对很多人来说，你的故事会带给他们很大的激励、信心和盼望。好，明华，请你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哈。去年你得了这个华冠奖，是全球十大杰出华裔妇女的第一名，太不容易了哈，太不容易。所以你能够获得全球的华商工会的肯定啊，那是不简单的。那我们先来谈谈一下你的这个成长的背景。我知道你这个成长的背景经历了很多的艰难，你来分享一下。
好的。其实我去拿这个总统奖，在坐飞机上的时候，我心里面其实是非常感慨的，因为我从台湾来，我在台湾成长，那我是安徽人，我在台湾的时候，我是在育幼院里面长大的，是一个国军先烈子弟教养院啊，这样子的一个等于是孤儿院长大的，那我要去拿到总统级的奖，真的有一点感觉上是从地上飞到天上的那种感觉哈。那可是一路以来回头看，真是知道这是满满满满神的恩典。因为我在十岁的时候，我父亲在演讲台上面就去世了，就是演讲台就昏倒，然后一个礼拜就走了。当时我才十岁，那我的最小的弟弟妹妹也不过三岁跟四岁，那我们家总共有六个孩子，所以你可以想象我母亲是她是读私塾的，所以在台湾你可以想象到是无田无地无权无势，然后真的是无名的小卒。那这样子一个家庭，我的母亲怎么带从三岁四岁一直到十五岁的这六个孩子长大，我叔叔在台湾，我唯一的一个亲人就是叔叔哈，那叔叔就帮我们安排到国军先烈子弟教养院。那当时那叔叔起先安排的时候是下面三位哈，就是我的大弟因为他八岁，然后三岁四岁，那育幼院因为是国家养的，所以他有个规定，就是说你必须要十岁以下才能够进育幼院。那当时我是不合格的，可是呢每一次去看下面三个弟弟妹妹的时候，就看到那个三岁四岁啊，他们就扒着这个铁栏杆呼天喊地，就是希望我们不要离开。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我就跑到院长的办公室，我就请院长能够把我留下，把那个三岁四岁的弟弟妹妹让他们能够回到母亲的怀抱。那我也很感谢这个院长哈，这个院长后来100岁在洛杉矶去世，我是真的他身边当时是唯一的院童哈。那院长所做的他一定要做很多很多的这些公文的往返哈，以至于他可以破例接受我这个十岁以上的这样子一个孩子入院。那我三岁四岁的弟弟妹妹他们就回家，在家里面母亲来抚养。那所以在育幼院的这一段时间里面的的确确是很自卑啊，因为我那时候也是青少年了。那我们每一天啊差不多要走45分钟到一个小时的路才能够到学校里面去上学。那每一次走的时候就是经过我们家的这个眷村啊，所以呢常常 我的那个心里面就是很怕看到任何的人啊。那尤其在幼院里面啊，因为在学校里面哈，人家就知道你是孤儿院里面出来的，所以那个时候真的心里面是非常非常自卑。那我还记得，因为我们都是带便当去学校，那个时候还没有免费的午餐哈。那每一次我们那个便当盒就是铝的哈，看起来就是很难看的。然后便当打开来，那个便当里面的菜也都是非常简单的。所以那一段时间里面，我现在想起来我都还是觉得很难过哈，就是说在这样子的那个环境里面，我就从十岁一直过到18岁，也就是说18岁了，高中毕业了，那国家就不养你了。好，所以我是从10岁一直到18岁，就是在幼儿园里面长大。好
啊，你在幼儿园而在学校里头有受到霸凌吗？
我就是不是真正怎么样的霸凌，可是是我自己心里面的那个自卑。好，所以就像说我举个例子吧，我自己在还没有去幼儿园之前哈，因为我那个时候10岁嘛，那我记得我好像2年级、3年级的时候，因为我父亲在军队里面，他也是上校哈，所以也是很好的一个环境。那我在我父亲走之前，我是一个很刁蛮的一个小女孩的啊，因为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在那个班上，我都是做小组长啦、啊，或者是带队的哈、啊。那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女生她不是很听话，那我就拿那个弹弓哈、啊，我就这样子打过去，真的差一点把她的眼睛都打坏了啊。所以在我父亲走之前，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非常霸横的一个孩子啊。那可是父亲突然走了以后，然后我就进到育幼院里面，然后再回到学校的时候，那个
同一间学校吗？
同一个学校
哦，
同样的同学哈，所以我就觉得那个落差其实是很大的，所以马上就变成非常非常的自卑啊。所以在育幼院里面的这一段时间，其实我是非常自卑，非常安静。我还记得我的院长，我们都叫他妈咪。那我的这个院长呢，那有一次就把我带到旁边，他就说：“敏华啊，你常常要微笑哈。”他鼓励我，就说：“我常常要记得去微笑哈。”那也就是因为我很长的一段时间，我都是非常郁闷，然后自卑、安静，不敢跟人家接触的。那可是我也非常感谢在育幼院里面的生活，因为是一个团体生活。那有院长的鼓励，然后也有很多老师的帮忙，尤其呢我们有很多的这些团体活动啊，比如说我们就会跳民族舞蹈啊，然后我们有啦啦队，然后我记得我还是在乐队里面，然后那个耍花棒啊，好，所以就是其实因为我的那个听众看不到我哈，那其实因为我的脸大大的，然后我小的时候又胖胖的，所以呢我常常假如要去给这些长官献花的时候，那院长常常会选我去给他们献花。
你一定长得很好看。
没有，就是所以在幼儿园里面的生活，其实虽然是心里面是很自卑的，可是我也觉得在这个8年里面哈，后来我们那时候初中也要考，高中也要考嘛哈，那所以每一次这样子考试，然后慢慢我自己的性格哈也比较开朗起来，尤其我们有那个大哥哥大姐姐带小弟弟小妹妹这样子的一个制度哈，那也因此呢我就可以有这个机会来学习哈怎么样帮助别人。好，所以其实幼儿园给我的那个影响哈是非常非常正面的，虽然刚开始进去的时候是很自卑的，那可是我后来大学的时候，我做青年就是我们叫旅青年会的总干事哈，所以我就带着我们大学的同学一起回到育幼院来服侍我的小弟弟小妹妹这样子。好，所以其实非常感恩的。
所以育幼院的生活有苦有乐，开始的时候觉得很自卑、很忧伤、很恐惧哈，那些负面的情绪比较多，慢慢的在那里成长，跟大家越来越认识啊，彼此就能够建立更加亲密的关系的时候，也觉得那个地方其实也不错，对吗？
对的，我每次回头看的时候，我都觉得育幼院的生活其实帮助我非常的多，比如说 我后来能够拿到我们的大学创办人给的奖学金。那他的选择的方式并不是你功课最好，他选择的方式是非常美式的哈。美国在分析任何一个人的时候，我们都希望这个孩子是德智体群哈。那当时我们的创办人他选择因为整个大学部只有一位拿到这个奖学金能够保送到美国来读书哈。那我是那一位，他选择的这个德智体群啊，其实我就回想起来，就是在育幼院里面我所受的装备。好，因为我假如没有在育幼院里面知道怎么样过团体生活，甚至于在育幼院里面学习到很多啊，怎么样来跟人相处啊，怎么样来帮助人哈，然后真的在德智体群上面都平衡的发展的话，我不觉得我会拿到那个奖学金。好，因为当时奖学金他选择的方式啊，就是这个德智体群，是不是？
全方位的，全
是
方
全
位的，
方位的，是非常全方位的。对，所以我常常回头看的时候，虽然当时是很苦，那个生活很清苦哈，就是吃的也很简单，然后各方面也都是非常简单。所以通常人家现在孩子常常有很多青少年的问题哈，我在当时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哎，我好像完全等于跨过了这个青少年的问题哈，就除了那个自卑之外，那我觉得我在整个育幼院里面的成长，然后奠定了我在后来我怎么样能够在真的在生命里面能够继续努力哈。那在育幼院里面，其实我们也有很多的，就是外面请来的一些大哥哥大姐姐哈，那这些都是大学生，那他们都是基督徒，他们会到育幼院里面来跟我们一起玩，然后也让我们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学习到很多。好，所以我相信我就是在育幼院里面的点点滴滴呀，很多很多都是院长，还有这些老师啊，还有这些大哥哥大姐姐，这些义工哈，那他们到育幼院里面来扶持我们的一个情形。
都留下了美丽的回忆，对吗？
是的，是的。
在开始进去的时候，可能那个阶段你就很自卑，也比较小吧。
是的。
渐渐的，哎，你在这个大家庭里头啊，也充满欢乐，是吧？
是
跟
的，
大家的关系就像一家人那样的欢乐，那样的甜
是
蜜，
的，
而且能够不断的有很多的学习和成长。我在想啊，有时候人生的一些的打击苦难呢、啊。未必不是好事。比方说，父亲还没有去世的时候，你在家里或者在学校，因为你父亲是上校嘛，所以给你这个孩子就可能会有一点的傲气吧，
是的，是的。
对你的性格就会有很大的影响，对吧？
是的。
那如果你继续这样下去的话，那么你的性格恐怕在你成长的之后啊。可能在你的人际关系方面就会有很大的问题。
我可以举个例子哈，不只是我是从本来真的是很傲慢的一个小女孩啊，然后到变成非常自卑哈。像我姐姐，我10岁，我姐姐也不过15岁啊。那她那个时候我们在台湾啊，就是读不好书，就是没有办法考上公立学校，那就要读私立学校。所以他那个时候就是在南墙啊，南墙是一个比较，通常那个时候我们会讲，好像有一点太保太媚的学校啊。可是你都不敢相信，我父亲走了以后，好，然后我大姐可以发愤图强，从这样子的一个学校里面，然后插班考到北二女，当时在
哦，
台湾就等于说女生的学校里面的第二好的学校，是这样，而且插班是很难的啊。那后来我自己的大哥，他也在建国中学，也就是在台湾最好的一个男子的中学，就是说，虽然我爸爸去世给我们带来很大很大的一个落差，很大很多的痛苦，那可是也就是因为在这个艰苦的环境里面，那我们这个每一个孩子才知道这个发愤图强，所以后来像我最小的弟弟3岁，那个时候，那他现在是一个在美国。我们叫Mayo Clinic 哈，就是在美国整个医学院里面最强的一个医学院。那他是一个目前是非常非常知名的一个心脏科的专家。哈，
哦，
对，
是。
就是我们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成长了以后啊，那我妈妈在台北市拿了好几次的模范母亲。 好，因为他真的想起来，他是完全什么都没有，对不对？也没有学位，到台湾来的时候，就是也没有钱，没有钱没事，什么都没有哈。那可是他可以把我们六个孩子，那个时候真的是从3岁、4岁一直到15岁，这样六个孩子把我们养大，然后每一位都至少都有硕士、博士哈。那他真的是影响我们非常非常的多。
是，哎，讲到这里，我在想啊。你们兄弟姐妹都有这样的成就，非常辉煌的成就，对社会能够带来巨大的贡献影响力。那像你们这样的情况，有一些的孩子可能会因为失去了父亲，失去了依靠从今以后就自卑自怜，甚至就放弃自己，去学坏变坏的。那为什么你们家的几个兄弟姐妹反而能够发愤图强能够力争上游结果就在学业在事业上有很出色的这个表现和成就，这是不是也跟你的母亲对你们的影响力有一些关系呢？
是的，我母亲是真的是我永远的一个模范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在各个地方设立我母亲叫李徐叶梅，那我在各个地方设立李徐叶梅的奖学金，好，因为你可以想象到她的生活其实比我苦的太多了，好，她要带六个孩子成长，然后呢，她是完全好，不像我的话，至少我读了书，我有学位，我在社会上比较能够走出一条路来。那当时母亲是完全没有的，我记得我自己在育幼院的时候，我都还看到母亲到附近的那个工厂去拿一些小的东西在家里面做，然后就是那个一件都是几毛钱的来赚一点钱，就是母亲是这样子苦出来的。那她可以帮我们养大成人，而且她可以真的是的台北市好多届的模范母亲，就是因为她注重教育。好，那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姐姐15岁嘛，然后家里面碰到这样子的事情，那很多的邻居就会觉得说，要不要把姐姐15岁可以去外面打工来赚一点钱来帮助我们其他的兄弟姐妹。好，那我母亲都是完全的拒绝。为什么拒绝呢？我记得常常她都会讲这句话，她说就算我有一口稀饭喝，我都会让我的孩子能够有机会来读书，所以他的这个理念，凭良心讲，真的是让我们他的牺牲，他的这个理念，是资助我们整个六个兄弟姐妹能够继续成长，然后继续做一个有用的人，因为他自己是在以前在私塾里面长大，他那个时候裹脚，那个年代女生都不能够出门嘛，他是裹脚的，好像在后来一半的时候他的父亲就是实在看不下去了，才把他松开来，所以他的脚是被裹过的，然后他也不能够出去上学的，所以就是那个时候是在私塾里面有一点机会来学习，所以他非常非常清楚教育的重要。好，那我父亲走了以后，然后我们也知道也只有读书的这一条路，而且母亲是竭尽他的所能来让我们那个把书读好的。好，所以这个是我每次回头看的时候就是母亲的牺牲，然后他在很多传统的观念上面也给我们很多的影响。好，比如说我父亲在的时候，那我记得我们家里面常常有很多客人，对不对？我父亲一走了以后，我们家除了我的亲叔叔可以到我们家来，没有任何一个男的人可以到我们家来的。
是是
呀，所以我母亲的那个不能讲说是三从四德，可是我母亲对一个人生的态度，还有对教育的执着，是我们一辈子受到非常大的影响的。
哎呀，所以我相信你们六个孩子，回顾母亲对你们的栽培之恩，心中一定充满无限的感念的，对吗？
是的，
无限的感念的，感谢神啊，让我想到这个孟母，伟大的母亲，你们也同样有一位伟大的母亲，在栽培出你们这些杰出的子女，感谢神，感谢你们的母亲，
是的，
哎呀，好，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暂时谈到这，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要继续的请李敏华姐妹和我们继续的谈她从破碎的生命到精彩的人生，种种很特别的经历。好，亲爱的听众朋友，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明天我们空中再相会。
将这个字人人熟悉，家的称呼是多么温馨，家是生命的一延续，家是生活五彩缤纷，
家连于心有喜与情，家是血汗泪的结晶，
你我的家来之不易，每个人都当好好珍惜，好好的珍惜，用耶稣的爱去结束一切悲剧，让你家幸福地欢笑声，枕头底，
家，你我的家，来之不易。
每个人都当好好珍惜，好好的珍惜，用耶稣的珍惜，好好地珍惜，用耶稣的爱去结束一切悲剧，让家，让一家幸福地欢笑声，
幸福的欢笑声。